诗篇106篇，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神的恩典和以色列人的罪》。他的作者和背景呢不详啊，不晓得是谁写的哈。但是这个诗篇所写的和《列王纪上》这个所罗门王他的献殿的祷告当中的一段，是他的情节是相符合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悖逆了哈，如果说被掳到其他国家了，然后他们想起他们的罪孽的时候，求神恩待他们哈。那基本上呢，这个事情呢是你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一直在重复一个循环啊。这个循环就是他们悖逆了，远离神了，然后神就让其他的民族国家了，要压制他们，破坏他们。然后呢，他们发现不对了，然后就开始悔改，向神哀告，才会转向耶和华神。然后神呢，就说哦，因为我纪念对以色列人的约盟约啊，怜悯他们，救赎他们，让他们离开这个外邦人的这种辖制，然后他们就太平了一阵子。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呢，又开始悖逆了，又开始远离上帝了。然后呢，上帝呢，就再让另外一个国家，或是同样的原来的国家来压制他们，又让他们被压制了。然后呢，又压制了一阵子之后呢，开始向耶和华哀求哀告，然后耶和华神又怜悯他们，拯救他们。然后呢，他们又太平了一阵子之后呢，又偏向这个偶像啊，这个等等之类的，反正悖逆上帝呢，就是在这种循环当中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特别你可以从四世纪里面看得到，所以你可以知道了这一篇的诗篇呢，它有这么一个特性，就是说我们要赞美上帝，他实在是一个好的上帝，可是呢，我们的罪实在太多了。所以这诗篇106篇也是第四集的诗篇的最后一篇，所以我们下一次讲到107篇的时候是第五卷诗篇集的开始，一直到150篇。好，10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本为善，你们要称谢他哈。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神是非常有慈爱的。如果我们的神是公义，没有慈爱的话，那我们大家都会很惨的。哇，这个上帝的这个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没得说的哈。那真的是很麻烦哈。还好他是慈爱的，所以才有救赎。才会有耶稣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挽回了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还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OK， 第二节，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表达神的伟大，没有一个人诉说不完的。没有人可以完全的讲他的事情哈。第三节，凡遵守公平、当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神的伟大，没错，但是需要你跟我的回应。你要用公平与公义回应这个伟大的上帝，为什么？你才会得到下面这两节，第四、第五节的这种选民的福气哈。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个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那这个地方这个恩惠其实可能比较好的翻译叫做恩宠 favor， 要这样子的恩宠我。那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的历史上面以色列的民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宠？主啊，我今天要你的恩宠。那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 经文啊，就是说神啊，你以前如何恩宠以色列民，我求主你现在也恩宠我，让你的救恩眷顾我，现在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怎么样同得救恩，同为后赐了。那么第五节，使我见你选民的福，热你国民的热，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那么我觉得新译本翻译比较好，他说使我得见你选民的福乐，作为他的选民有什么样子的福乐呢？哎，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所遇见的事情，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啊，我们有悖逆，哎，怎么被神翻转过来，怎么样悔改，怎么样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你的国民的欢乐而欢乐啊，就是乐你国民的热的意思哈，在和合本这里的翻译哈，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所以呢，我们都是神的产业，我们今天是外邦人同得犹太人的福气。所以呢，在这边虽然这个诗篇写的是为他们犹太人写的，可是呢，我们今天这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哇，感谢赞美主，这也是跟我们外邦人说的哈。好，那么从这个第六节到四十六节呢，这个四十一节当中呢，他都在讲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他在这边讲说，哎呀，我要向你认罪，我的祖宗都犯了罪啊。但我跟我的祖宗是一样犯罪，所以你知道这个106篇的第六节其实也是一个 key verse， 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说呢？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所以这个诗人呢，他非常的清楚，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以前人会如何犯罪，现在的人一样犯罪，只是犯罪的这个形态不一样，但是罪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诗人首先承认自己跟祖宗是一样犯罪的，那以前的人如何，我们现在一样，我们都是一样得罪了上帝。所以呢，他在下面从第七节到四十六节所讲的这个祖宗的犯罪呢，其实呢也是在说自己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啊，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以色列人怎么这样子啊，这么悖逆啊，在旷野里面跟神啊头两年啊发生这么多事情，你可能会讲说，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啊。我想你要再重新的评估一下啊，可能你也跟那当时的人一样啊，需要上帝的这个帮忙的时候求了老半天，上帝给了你之后呢，可能你跟我都一样哦，很快就忘了，很快忘了以后呢，那个悖逆的不顺服的又跑出来了。所以呢，就是在这种的循环当中呢，上帝呢一直在管教管教管教管教。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样啊？你是不是也是在被管教管教，然后你才会一步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走越接近神的心意呢？第七节啊，第七节前面几节里面讲到在红海悖逆神，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也就是说，在那个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十四章的时候，当他们这个200多万人的这个大军浩浩荡荡的从埃及地出来了，那很多的埃及人就把这些金器银器就给他们了哈，打发他们走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哦，这个以色列人在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埃及人遭受了太大太大的灾难了，赶快走赶快走哈，走了比较好。那这些人走了之后呢，那很高兴啊，身上就带了一些东西了，感谢主啊啊，跟着摩西就走了，走走走走走到那个红海啊，红海那边，然后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他们就开始软弱了，哇，他们暂时忘记了埃及有十灾耶，到暂时忘记了他们亲眼看见上帝的神迹奇事， 所以他在这边讲说，哎，不明白，哎，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在红海行了悖逆，就是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追兵的时候呢，就开始向摩西抱怨了。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来这个地方，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呢？哎，我们是不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就开始怪罪上帝了？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 ，OK。我也有过，你一定有的。我们很多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怪罪上帝，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要悔改，了解这个意思吗？然而他因他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着红海，海边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的人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需要他的时候求了老半天，哎，终于实现了，然后过一阵子又忘了，我们的记性都长不好，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比较悖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只是或多或少，有些人可能悖逆了10次以后呢，哎，完全降服上帝，可能有些人要20次，有些人要50次，比较悖逆的要100次、200次，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好啊，14、15节来，这旷野起贪欲，怀念埃及美食哈。哎，我从台湾来，我都常常怀念台湾美食哈。感谢赞美主啊！那但是呢，这个时候情况不一样了。14节，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们说：“上帝，你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吃这个玛拿吃腻了，我想吃肉，我想吃那个大蒜啊、葱啊、姜啊，还有免费吃鱼啊，哈，这里啥都没有啊。”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这个新译本翻译比较好，他说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灾病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你要知道，这是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啊。在这个地方你真的可以看到上帝很奇妙的，他可以应允他们的祈求，对不对啊？这个刮起大风，把很多的鹌鹑呢落在他们那个地方，让他们吃都吃不完。可是呢，神就在那个地方呢，让他们生病，有瘟疫啊。可能呢，我在猜，可能是 bird flu 啊，禽流感啊，这是我猜的了哈。一下子死很多人，这个事迹哈，要自己去看看哈。然后呢，在下面呢有3节圣经哈，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啊，我还是觉得新译本翻译比较好。他说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以及归耶和华为圣的亚伦。所以亚伦是神拣选的，是神拣选亚伦跟他的后裔是要做祭司的。那我们今天呢都是属灵的亚伦的子孙了，你跟我都是新约的祭司，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是地位上啊，属天的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在属地呢，你跟我一定要走圣洁的道路。地裂开，吞下大滩，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二人。在这个地方呢，有些人就会疑问哈，这个明明有这个可拉党啊，我们讲可拉叛变嘛，哈，可拉都是排名第一的嘛，可是在这边怎么只有2号人物跟3号人物呢？所以呢，有人就在想说，写这个的很可能就是 这个可拉的后裔哈，哎，可拉他的先祖的名字他没放在这儿哈，所以这是有人猜测了哈，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可能可拉的后裔对这个写诗人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他没有写上去哈，那这是猜测了。但是他在讲就是可拉党在民数记十六章所发生的事情。好，再来十九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因如此将他们的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海中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这个原文是破口啊，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会灭绝他们。所以这一篇诗篇呢，就讲摩西的代祷是站在破口当中，所以基本上这个代祷其实就是站在破口。那代祷的意思就是说，我来填补这个破口，不让仇敌进攻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当中有代祷者呼召的，你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不管是谁犯罪，不管是谁得罪上帝，你就是站在这个破口当中，不让仇敌进攻。你意思就是说，你站在那个破口里面，仇敌要攻过来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要通过我这一关哈，我不答应哈。”那你这个时候呢，代祷的功夫就在你的身上。你一个人可以堵破口，像摩西一样。这代祷者其实真正有功力的代祷者不多。那有一个像摩西堵破口就可以了，真的是啊，当然多一点更好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摩西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功力哈。再来，窥探迦南美地之后的不幸不顺服啊，这个又是民数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哈。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们对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闭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列在列国，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那么前三节24、25、26呢，就是在讲到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然后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了哈，就有十个探子说不能去啊，他那边的人高强壮，我们跟他们看起来就像蚱蜢对人一样哈，简直他们一脚就把我们踩死了哈。但是只有两个人哈，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去吧，他是我们的食物啊，我们要信靠神啊，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地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不要看这个。不要看人家对方高大，所以他们不顺服了。不顺服之后呢，叫他们的后裔在列国，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这个是利未记33章26节跟生命记28章64节神所发的预言，说你们行事不遵守我的话，我就让你们分散到列国去。那这个就是当诗人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实现了。所以不仅是这个当时这个在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呢，说我们不要，不是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要不要去这个攻打迦南美地哈，属灵的迦南美地。不是属灵，是真实的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去攻打，没有去攻打的时候，神就罚他们，让他们倒闭在旷野。可是以后继续悖逆的话，神将来有一天会让他们分散到各国。可以，所以也有人猜，这27节就已经是在讲被掳，可能是归回之后才写的哈。对，有人这样猜测，但是这个事情是已经实现了这两节圣经的预言。好，那么他又继续写啊，28节到31节哈，受到巴兰的诱惑行淫乱啊，这个就是这个 摩押人的国王叫巴勒国王，他呢，他用重金礼聘巴兰先知，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没办法咒诅，他就是说这个好的话他没有办法咒诅哈。那但是呢，巴兰给巴勒献了一条计策，就是让以色列人行淫乱。那这个行淫乱就让上帝很生气，所以他们又与巴利庇尔联合吃了祭死神的物。那这个死神呢，会是死人 dead， 它的原文就是 dead， 但是可以翻译成死神或者是死人。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菲尼哈是谁的儿子？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所以这边可以看得见哈，菲尼哈所行的事情呢，止住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发怒。所以我们当中呢，恨恶罪恶而且有行动的，神一定纪念。所以这个就是啊，菲尼哈这件事情啊，也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一个法则。上帝在寻找那一些恨恶罪恶的人，那你的行动，神一定纪念。那我们今天当然了，不能随便去杀人哈。但是呢，我们恨恶罪恶的，我们的行动，神一定纪念。好，再来就是32、33节哈，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奇操的话。所以这节经文呢，稍微要解释一下，新译本翻译得很好，他说因为他们抗拒神的灵，这个抗拒神的灵或欲他们激动摩西的心。因为这边这个到底惹动了谁的灵啊？你可以说是惹动了神的灵，也可以说是惹动了摩西的灵啊。所以摩西的嘴巴就说出冒失的话，那整件事情其实就是说神吩咐摩西，摩西你到那个磐石那边呢，你用吩咐的，哎，磐石就会出水。结果摩西又跑去拿杖子去击打，因为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哎，神是叫他用杖击打磐石，哎，磐石就出水了。啊，这次是在民数记20章，哎，这是上帝叫他用吩咐的，不是用手杖去击打的。结果呢，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用杖击打了，虽然水也出来了，可是神就很发怒，他罚摩西不准进去。不准进去哪里？不准进去那个应许之地啊，就摩西只能远远的在尼波山远远看，看完了以后就死在那边了。所以呢，神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被神使用的领袖，你到最后就一点点小问题，没有遵守神的话，神的刑罚管教是很大的。这个我们当教会领袖的牧者啦、传道人啦，我们都要很清楚的。但是呢，在这边其实有更深的意义。那第一次呢，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呢，磐石啊，击打磐石出水，那个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因为原文意思就是说，神要站在摩西跟岩石的前面啊。当摩西用杖击打的时候，也等于是在击打这个神他自己。结果击打神的时候呢，哎，水出来了，哎，就是好像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就预表了相信耶稣的，相信这个被摩西击打的耶稣基督，就预表这个事情啊，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是永不歇永无止境的活水。这个活水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哈、哦，想想看，200多万人要喝，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件事情，民数记二十章的时候，神说你要用吩咐，不要再打了，那就预表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呢，要看上帝奇妙的作为，耶稣已经替你我上了十字架，现在摩西已经不用击打了，现在摩西只要用吩咐的。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信徒，我们说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你用吩咐的 OK。 你说活水的江河涌流，你不用击打了，你用吩咐。我们现在今天新约的祭司，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用吩咐的，就像上帝吩咐摩西说，你用吩咐的，磐石就会流水出来了，吩咐圣灵就膏抹，圣灵就降临，圣灵就做奇妙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信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应用，但是不幸的摩西搞砸了，没有用吩咐的，他还是用这个击打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很生气。好，那接下来讲到容许外邦人共存，三十四节，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就成为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魔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地被污秽怎么会被污秽，因为有流无辜人的血，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来破除。39，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行为上犯了邪淫。那吕振中把这个后面这句话呢翻译成恶行，恶行为而辩解侍奉了别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因为拜偶像献了自己的儿女，那就辩解了。那辩解的原因是因为当地的人没有被灭绝，容许外邦人共存。那我们今天对比我们今天的信徒，你是不是容许罪恶跟你共存？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肃了。你愿意你的罪那一些偶像跟你共存吗？那我们今天要真的要除去我们心目当中所有的偶像，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最后四世纪时代的悖逆，40节到46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的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而他听见他们的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而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循环啊！哎，上帝发怒，你悖逆 OK 不听话，不遵守神的约，哎，我就让其他的国家辖制你们，欺压你们，就伏在敌人手下，然后神才会搭救搭救搭救搭救。但是这些人还是逆设谋悖逆，那但是你哀告的时候，神又眷顾我们，所以就一直在这循环当中。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是也是一样吗？我盼望呢，我们今天呢，在这种的循环当中，赶快跳脱出来，跳脱出这样子的循环，你就真的可以成为圣洁的人。最后两节结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 赞美你为夸胜，这赞美神是一个夸胜的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诗篇106篇，是吧？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真的看见了一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缅怀先民所做的，神怎么样照顾他们，他也知道先祖犯了很多的罪，他也知道自己也跟先祖一样犯了罪。我们今天基督徒看这些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犯罪为什么导致神的愤怒，而将许多的灾难放在这个民族身上。如今我们也知道，主，我们犯罪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让仇敌大得机会来攻击我们，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站立起来，不受到这罪恶的捆绑。我们谢谢主，求你复兴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